日本从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包括无偿的援助和政府低息贷款。截至2003年财政年度，日本对中国的无偿援助总金额为13亿美元，低息贷款的金额达到290亿美元。日本对华援助金额在2000年达到21亿美元的高峰之后逐年减少。80年代的援助项目主要以基础设施为主，像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等重要的项目都是日本援建的。在90年代，这种援助着重于环境保护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日本也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技术援助。澳大利亚发展署的高级分析师张东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的这些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从经济角度来讲，尤其在最初的那个几轮的那个日元贷款，应该讲是影响比较好，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当时中国在资金上很缺乏，那么在这方面投入日元贷款，我觉得起很重要的作用。日本是最早的对中国提供援助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不光是一个经济上的作用，而且政治上也有一个示范作用，就是说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中国新华社主办的《环球》杂志的总编马晓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不可否认，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力和资金都比较薄弱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他表示，这种援助是互惠互利的。
技术援助方面呢，也确实是对这个中国企业这种生产力啊、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呢，日本这个企业、日本的这个技术呢，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这种产品消费市场。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确实是中国呢，也反过来讲呢，是对日本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他强调，日本的对华援助绝大部分是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而不是人们所误以为的无偿援助。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国内出现了中国不再需要日本经济援助的看法。还有一些人担心，日本的援助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帮助自己树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对手。澳发署的张东东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形成的挑战是被夸大了，因为中日经济结构更多的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另外，日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和贷款也是有利于日本的，因为中国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影响到日本。这两位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总体上来讲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但是日元贷款的重要性对中国来说是越来越小。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停止贷款将标志着亚洲这两个巨人关系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澳发署的张东东说，日本在三年之内终止对华贷款，对整个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不应该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它体现了日本对中国所做出的战略调整。
这个金元对中国减少之后，它反映的更多的是一个大的方面的关系的变化，而并不是因为本身金元减少对中国会有多大的影响。
环球杂志的总编马晓林也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个做法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我觉得日本啊，这个是不是把这个经济援助这个跟这个政治问题挂起钩来，有点把这个问题的政治化，那么我觉得这方面这就没意思了，因为这个经济援助这总是相互的。
马晓林说，最近日本在台湾问题、海洋权益以及历史问题上的一些表现，说明日本在政治上右倾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他还表示，中国的军费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赶不上日本，因此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是一种蓄意的夸大，并不符合事实。美国之音记者李亚，香港报道。